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十字架的路，让我们将来能够得到荣耀的冠冕。主，我们今天聚在你的面前，来继续来亲近你的面，去求助你亲近我们。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也求主你在天上侧耳垂听，你亲自来成就。荣耀颂赞的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69章30到36节，这是69章的最后几节。前面我们看到大卫在艰难当中，他在为神做工遇到了极大的一个困境，就是周围没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他找一个安慰的，就能够和他说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也就是说，他在做神的工这件事上几乎找不到同路人，在他的同胞当中。他作为一个君王，完全可以去命令，但是他知道谁是这些人是不是和他真心在一起来做神的工的。所以虽然是没有明枪明剑的去跟他斗，但是这种抵抗，这种抵触，足以说明这些人完全不站在神这一边，是神的仇敌。那么在这样极难的困境当中，我们从30节可以看到，大卫仍然是开口赞美神，说我要以诗歌来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大卫之所以在困境当中仍然能够开口的赞美神、感谢神，没有任何的抱怨，是因为他真的相信神必拯救，神必开路，神的功他神自己在成就。那我们作为属神的人，我们仅仅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神不会因为我们或者因为这些众多的这些不参与不服侍，他的计划有所改变。这个大卫有这样的清醒的认识，他相信神必成就也必拯救，所以他才由衷的去赞美神，而且感谢神。第31节说，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赞美神，用诗歌赞美神，我们到神面前感谢他，这是神最喜悦的。这种喜悦的程度远比我们在神面前献这个献牛啊献羊要重要的多。就是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比在神面前献祭更重要。这儿有角有牛的公牛，说明这个牛啊是长大了。牛刚从这个母腹当中出来以后，它是没有角的。有牛长出角，意味着这个牛就长大了。就是刚刚长大的这些公牛呢，是最值钱的，家里面是最值钱的。那么就是把这个家里面最值钱的、最我们最看为宝贵的东西献给神的面前，远不如在神面前这种诚诚实实的赞美。那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包括祭司呀，包括这些律法师，包括大卫跟前的这些大臣百姓，他们也都在献祭。但是献祭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是在亲近神，而他们反而在抵挡神，抵挡神的功。所以这个外面做的是人容易看见的，里面做的神看得很清楚。再昂贵的祭物也比不上这种最真实的赞美和感谢。所以在前面我们分享过，就是50章的13到14节，前面诗篇的50章13到14节，就说诗篇50章13到14节，我岂是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那吃公牛的肉和山羊的血，意味着就是向神献祭嘛？就神喜欢这些吗？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所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其实就是赞美和感谢，这是神最喜悦的。所以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神，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比献祭更蒙神喜悦。说神喜欢实实在在的口是心非，一口两舌的那儿去在神面前做这个做那个，神不纪念。所以今天也是这个神的这个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今天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服侍，要是甘心情愿的服侍，神才喜悦。如果是不情不愿的，不得已或者是被迫的，迫于压力啊，或迫于别人的这个看法想法在而服侍，其实神知道。我就从心里面真的感谢神，大卫从心里面愿意做，他相信神，发自内心的感谢和赞美，神是喜悦的。32节，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就是当我们以这个心里和诚实正正实实的赞美神感谢神的时候，那些谦卑的人看见我们，寻求的人看见我们，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喜乐。如果他们的那个灵里面已经沉睡，也会被唤醒。所以从这儿来看，就是我们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感谢和赞美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有人看到我们正是一开口就赞美神，唱诗歌赞美神感谢神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心里面就会喜乐，就会生发出来。这是就是谦卑的人愿意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的人。所以在这个赞美是信徒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从来都就是在除了教会以外，在其他地方很少赞美神，不开口赞美神，不感谢神，很难说他的心跟神是很亲近的。33节，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这穷乏人，穷乏人不是那些就是物质上穷乏，是灵里面穷乏，灵里面贫穷，就是我们灵里面感觉到贫穷，我们特别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就下来认识神，这就是穷乏的人。就像那个马太福音的5章第3节，马太福音的5章13节，这八个福音当中讲的就是很多。5章第3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原文的里面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灵里面感觉到贫穷，他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神的话语来浇灌，需要圣灵的浇灌，需要神的话语喂养。这是虚心的人，愿意聆听神的话，愿意来接受神的教导，这就是穷乏人。这样人有福了，神是喜欢的。他说耶和华听了穷乏人，那就是这人的祷告神是垂听的。这人祷告他也不会忘求，不藐视被囚的人。被囚的人就是为神而受苦，为神来承受苦难，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也在马太福音的5章第10节也提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了义，为了神而承受苦难受逼迫，这人有福，神为这些人预备的天国。这些都是谦卑寻求神的人，这些人他们愿意来开口赞美神，无论这个环境有多大，无论有多苦，他们都会来赞美神。34节，愿天和地、海洋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说不仅我们要赞美神，就是天和地、海洋和其中一切的动物，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应当赞美神。 这是神创造万物的一个目的，是要让这些万物来荣耀他。在路加福音当中就说，如果我们不去赞美神，神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神不会缺乏赞美他的。所以我们赞美神是我们真的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应该有的本分，应该有的生命。真心赞美神是我们和神亲近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35节，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太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那里就是锡安。锡安一方面代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也预表着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要降临，因为新天新地降临，也代表了所有属神的百姓。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就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将属他的百姓拯救出来。神不仅拯救，而且还建造犹大的城邑。犹大的城邑也是代表整个属神的。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神不是把我们拯救完了就不管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升天以后，不管了，你们怎么？不是的，他在天上一直为我们祈求，一直看顾着我们，也神也赐下圣灵来保守我们，来引导我们。所以神是不仅是拯救的神，而且是也亲自来建造我们的神，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神的那种荣耀来，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信实，神的公义。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产业，就是永生。36节，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要住在其中。他仆人的后裔，就神仆人的后裔，这个神的仆人的后裔呢，肯定是属神的人，属灵的以色列人。那仆人这里面应该是指的亚伯拉罕。神是把这个永生赐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保罗书信里面就是讲得很清楚，不是血缘关系的后裔，不是肉体上的后裔，而是属灵的。我们在血缘上我们跟亚伯拉罕没关系，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关系非常的大，我们是他的后裔。所以说受割礼的不是真以色列人，从心里面受的割礼才是真以色列人，从心里面受的割礼那就是真正信神的。这些人要承受为业，要承受神的国度，要承受神给我们的永生。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这是一回事。爱他名的，爱神的名的人，谁爱神的名呢？属神的百姓，他们要住在其中，住在锡安，住在神的国度里面，住在神里面。这儿在这个诗篇的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盼望，也让我们圣灵来引导大卫写出这样的诗，让我们去如何的去真正的来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真正的信是什么样的信？不是外面来表现自己，而是从里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里面的真正的信，外面一定会有这样的果子。光从外面看果子，里面不一定真的有这个真正的信。但是里面只要真的信，真的愿意亲近神，真的是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这条路，那么一定会结出这样属灵的果子。其中一个属灵的果子就是感谢和赞美。有真正属神的人，他 他一定是在任何环境之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一定会开口赞美神的。所以赞美神呀，这是也是教会在这个崇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